在藏地，这样的大成就者还有很多，比如阿底峡尊者以及持贡噶举的创始人觉巴仁波切，在举行会供时都是以糖、蜂蜜来代替肉类贡品，以牛奶、酸奶替代会供所需之酒。阿舍里义师得知后不禁由衷赞叹道，密宗中原本确有在会供中使用酒肉的习俗，但有些人却往往在会供过后自行食用这些贡品，为满足自己的贪心，他们在坛城上摆放酒肉，举行过相关仪式后，即以酒已被加持过为由，将之倒入很多容器中分享，结果多有人众饮用后沉迷、陶醉，甚至发疯。此种不明佛理之现象在众多地区都曾出现过。若仔细推究一下，我们会发现密宗中从未开许过以贪心行会供的做法，而且密宗还认定这种行为有很大过失，对密宗一无所知之人根本不懂密宗的有关戒律，倒是无师自通地创造出以血肉供养，完后自己又方便享用血肉供品这一规则，除了愚痴与贪婪，恐怕再也找不出此种行为背后的第二点原因了。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不仅相续洁净无秽，为利益众生，因地时他尚将自身血肉筋骨、头目脑髓无数次布施过，尽管我们这些后学者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佛陀的追随者，但在实际行动中非但不利益众生，反而还要享用众生血肉，这不是典型的心口不一、言行分裂吗？难道这也是佛陀亲口教给我们的修行准则？真希望我们都能牢记阿弥陀佛的化身众敦巴大师所说的这句话，本应以自身血肉行无贪布施，若反食父母血肉，此种修行人何处可寻？生生世世都将偿还命债，到时何人能无后悔之意？怕只怕到时悔之晚矣。有些修行人之所以不放弃肉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即他们认为吃素只是显宗独有的要求与习俗，密宗并不讲究看重吃素与否。不仅如此，他们还错误地以为修学密法必须吃肉，否则根本无法获得究竟成就。目前来看，这些观点可谓流传甚广，影响面极大，因此需对之仔细观察探究一番。在各大密续中，从未见过吃肉可使密法修炼者获至成功这一说法，相反众多的密宗修法仪轨中都强调说，行者若食肉则很难获至成就。从下面这则基本上每个藏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中，想来明眼人一定会得出有关吃肉是修行成功的保障，还是修行道路上的最大委员这一问题的答案。藏地有两位修行人分别苦修马头金刚、金刚亥母的本尊修法，经过常年苦练，即将获得最后之成功时，他们一不小心竟吞食了马肉、猪肉，这下功亏一篑，两人眼看就要到手的成就最终彻底泡了汤。就一般状况来说，藏传佛教的所有教派在修习升起次第及圆满次第时，大都会将十轮金刚当作普遍修法，此十轮金刚法门实为释迦牟尼佛临近涅槃时在根基相应之弟子前亲口宣说的密续法要。而十轮金刚无垢光世中说得明明白白，密乘瑜伽士理应了之，世尊并未开许肉食，因血肉需赖杀害众生而得，若无人食肉则无人会损害众生以供肉食，无有食肉者何来无辜被害者，无有食肉者杀生之屠夫又何以应试。 是因食肉者重，故杀生者方有虎口之可能。藏传佛教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生成就者米拉日巴尊者也曾说过，杀害无辜众生仅为自己能享用其血肉，又贪爱饮酒，只为杯中物能引人沉迷陶醉，凡此种种皆以具足堕落复活地狱之缘起。虽眼根齐备，奈何却直堕恶趣深渊，诸人天众生因此不能不引以为戒，即便一根刺扎入身中，其疼痛也不堪忍受，杀害众生而食其肉，被杀者之苦痛又何堪言表。来生堕入复活地狱后，必将感受难以忍受之痛苦，浑身烈焰熊熊，其景象实乃惨不忍睹。正因为因果真实不虚，故已发了菩提心者，不论汉藏，都应该将食肉的过患铭记于心。学籍论中的这段文字，实在值得每位修行人认真体味，斟酌再三。应以合理适宜之药物养护身体，不得随意食用鱼肉等肉食。因楞伽经等经典述述遮止故，身为具悲心之菩萨，理应禁绝一切肉食。从培养护持慈悲心的角度出发，宗喀巴大师的上首心子克主杰在其所著的《三界论释》中也这样论述道：发菩提心者一般不应食肉，无论在家出家之菩萨，均应断除荤食。故大乘比丘、沙弥及国王、大臣、长官以及在家女众，应一律禁绝肉食。透过这些大成就者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自己原本就是一名凡夫，食用众生血肉后，根本无法将之变为甘露，或是所食众生得到超度，那就别盲目追随一些圣者超凡脱俗的行为，因为因果自负，杀生食肉的果报绝不会因了你跟着别人行事就将你轻易放过，所以观察自己的心相续才是最重要的。而密续及密宗各大祖师对吃肉问题的阐述，才是衡量自己相续的唯一准绳，也是决定自己行为方式的唯一指导思想。其实藏地的很多高僧大德都在其论点及实际行动中提倡并身体力行素食这一做法，只不过因雪域地处青藏高原，由于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等因素的影响，高原外的人们大多半是想象、半是想当然的以为，所有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喇嘛个个均以肉食维持生命，这实实在在是一种误解。只要翻开藏民族藏传佛教的历史一查，相信人们马上就会从中看到一大批恪守素食原则的历代修行者。在对照当前藏区修行人的实际饮食状况，你会立刻发现更多的素食者。修持藏密之人原本就对大乘佛法推崇备至，精研经论的他们又怎么可能忽略掉大乘教义对断肉问题的阐述？每一个依教奉行的真正藏密行者，又怎么可能不把佛陀对这一问题的教言落实在自己的实际修为中？不过藏地的食素乃是基于自觉自愿的原则，并不似汉地那般由于梁武帝的规定而成为一种出家人必须遵守的规则。还有人认为，不管汉传还是藏传佛教，律藏中都有陨食肉食的开许。比如律藏中就提到过五正食的说法，即允许出家众食用饭、麦豆饭、净肉、面和饼等五种食物。亦有人认为，若不许食肉的话，这和提婆达多制定的十种非食岂不沦为一谈？再者说来，既然功德光等大律师都在相关律藏论点中开许过一定范围、程度、条件下的吃肉行为，为何还要在这里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禁绝食肉呢？而且对密宗行人而言， 尚有不应舍弃五肉五甘露之说。这样看来，单纯要求素食就有些与佛教律藏的精神相违背了。若只从佛典的表面文字入手，的确会发现很多所谓的互相矛盾之处。其实这都是佛陀为使不同根基的众生境界趋入佛道而采取的方便说法。不这样理解的话，别说吃肉吃素问题，永远不可能搞清楚。任何一个稍微复杂点的问题，都不可能在佛经中得到明确究竟的答案。让我们先来分析分析戒律中对吃肉之开遮问题的阐述。有些大德认为小乘出家人是可以食用三净肉的，应针对小乘根基之修行人的戒律中并未对之进行遮止的缘故，而修学菩萨乘的大乘行者则当断绝一切荤腥，因大乘经典中严厉禁止饮血食肉之故。另有人认为佛陀对声闻乘行者开许食用三净肉，也属权宜方便之暂时规定，后来便对其进行了遮止，故而不仅菩萨道修行人应食素，声闻乘者也不能吃荤。面对上述种种观点，我们认为一般而言，完整究竟的解释佛经密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再三衡量，全面观察且融通显密。尽管在小乘自宗奉为圭臬的毗奈耶经中有诸比丘我开许食三净肉这样的言辞，而且纵观小乘经典也难见不许比丘吃三净肉的硬性条文，何况在功德光、释迦光等大律师的相关论点中也确实找不到禁绝三净肉的论述。但以大乘观点言之，特别是根据《楞伽经》《大般涅槃经》等有代表性的了义经典来看，虽说小乘诸经中未曾明言，但大乘教义则坚定地认为佛陀对声闻乘的开许食用三净肉之规定完全是暂时性的，其后便全方位进行了遮止。如《楞伽经》云：“大慧，我未开许任何人食众生肉，过去如是，现在如是，将来亦如是。大慧，出家众不得食肉。”又《大般涅槃经》亦云：“善男子，自此之后，我不开许声闻乘行者食肉。所谓三净肉，乃为方便众生次第入道而言。自此之后，一切血肉均不得食。”从这些佛经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佛陀实际上已将原先曾对声闻乘修行人开许过的可食三净肉之规定完全遮止了。这一点正如《学籍论》所云：“律藏中开许食三净肉，此乃因密意所需而作之暂时规定，其后则禁绝声闻，圆觉食一切肉。此等戒律之学处，乃如阶梯一般层层升入。以往所言可食三净肉等规则，现应摒弃不顾，此后定须强调食肉必多恶趣之说。”由此可见，对一些善深复杂之问题，不应草率求解，应深入经律论三藏，仔细权衡取舍，从中找到开遮的界限，便力求通达佛陀最究竟之意趣，此成为贯通佛经密意之关键所在。接下来再看一看跟提婆达多有关的公案。当年他为了出佛金刚身之身血，并破坏和合僧，且超越胜过释迦牟尼佛所开创之传统，就规定出家人不许吃肉。但想来任何一个正信佛教徒都明白，提婆达多的禁止吃肉根本就不是大悲心的自然流露。对他来说，不吃肉虽是一种表面看来与发菩提心者相同的行为，但因发心的截然相反，他的这种行为实在是了无实意。由此看来，大乘教义之所以规定禁绝肉食，纯粹是出于大悲心想直接或间接利益众生的缘故，这才是佛陀所制戒律的究竟密意。至于密宗戒条中对五肉的规定， 也仅适用于那些新相续中等近无二之见解早已稳固，并已不再贪着肉食之人行持。这一点在荣所班智达的誓言论述中有详细说明。若修行人达不到此种境界，则他不使用肉食亦不为过。因此说，若想完整正确的解释佛经意义，必须拥有相当程度的智慧。故而那些认为学密乘者若不饮酒食肉即属破密乘戒的观点，完全是一派胡言。密宗任何一条戒律都未曾说过不吃肉就破了根本誓言。如只单着于文字，势必割裂密续上下文义。若博通显密的话，自会明了戒律上的开遮之处实无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显现上的不同说法只是阐述问题的角度及话机不同而已。是故具有信心且具一定智慧的修行人，应深入研究显密教典，这一点是修行获至最后成功的重要保障。当今时代有很多人不仅对佛法完全无知，即便对一些所谓流传甚广的民间说法也缺乏相应的判断抉择能力。当他们一味奉行这些根本无有丝毫道理的大众口头说辞时，有意无意之间就造下了来生必堕恶趣的恶因。比如很多人都认为产妇在坐月子时应该吃鸡，不仅要吃，更要每天吃，还要吃乌骨鸡，据说这样对母子都有利益。如果稍懂佛法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杀鸡的果报会让母子生生世世都深受其苦。若换一个角度，从医学观点出发，我们依然看不出此种做法对孕妇产妇到底会带来哪些利益。台湾疗养医院营养部主任就曾说过，在美国加州罗马琳达省几乎一半人口都是吃素的，他们的孕妇产妇经过医院体检未发现任何营养不良的现象。在本地，我们医院也有许多素食家庭，其家的孕妇产妇也都正常的产下健康的孩子。有关吃肉对身体的不利影响，下文还要从营养学的角度进行专门论述，这里只从佛教的角度出发，对此稍作阐释。若母亲吃鸡，将来必得在无限长的轮回生涯中以自身身体对之进行补偿，不为自己之果报惨痛如是，对孩子同样带不来任何正面影响，母子俩均逃不过杀鸡之报应，五百世中都将转生为鸡以偿命债。故我们都应发愿，愿自己生生世世也不直接或间接损害众生，愿自己生生世世都能以清净食物度过一生，愿自己永远也不用众生血肉维持自己的假壳肉身。对那些不懂佛教经论的人来说，往往他们自以为如理如法的行持，实际上却恰恰违背了佛陀的教义。比如有些弟子确实对其上师有不共的信心，为表达自己对上师的敬慕之意，他们常常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上师引请到饭店或家中进行供养。一般而言，他们的供品不外血肉之类的肉食。这些人认为上师一定喜欢这类供养，能让师父生起欢喜心，自己也可得到加持与功德。现今居住在大城市中的很多密乘弟子都以为对密宗上师供养肉食实属天经地义之行为，他们认为密宗本来就开始吃肉，既如此，以血肉供上师又有何不妥之处？殊不知这种种做法想法都乃不懂藏密，不解佛意，不精于文思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即这些人都被愚痴彻底蒙蔽了。因此真心希望人们都能牢牢记住华智仁波切在普贤上师言教中说过的这么几句话。有人自以为把上师僧众们引请到家中，以所杀众生的血肉供养他们是在修善法， 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必将使一切施主福田的相续都染上杀生的罪业。施主供养食物成了不清净的供养，对于福田来说则成了邪命，这种罪业大大超过所做之善业。除了高僧大德杀死众生后能立即使他们复活以外，相续没有不被杀生罪业染污的，上师们这样做也一定会危害他们自己的寿命或事业。因此除非能将所杀众生的神识超度到极乐世界，否则必须竭力断除杀生这一恶业。诚如华智仁波切所言，身为弟子千万别在被愚痴支配的善心指导下去行持所谓的善业，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不会给自己带来丝毫福报以外，还将严重毁坏其所仰慕之上师的功德事业。近代藏地一代大成就者白马邓登就吃荤问题曾做过异常精辟的阐述。这位来自新龙的喇嘛在光明境界中曾亲见观音菩萨，在观音菩萨给他讲过吃肉的过患后，他便发愿持素并终成红身成就者。为了让更多的人们都能了知藏地大德对吃肉这一问题的有代表性的看法，我从他本人的文集中摘录一出下面这段文字，以帮助众人理清缠绕在这一问题上的迷思。心中若能观想起杀生食肉的痛苦，无法堪忍之心计便由人而生。 Om Mani Padme Hum Sho， 至诚顶礼于空性大悲双运之境界中度化众生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自己在慈心悲心未曾成熟究竟时，一方面大吃母亲血肉，另一方面又给别众宣讲因果之理，这实在是我不懂佛理，只知单着文字的表现。我就像一个学舌之鹦鹉一般，不解佛法真意，无修无证，似乞丐一样的我，有次在苦行修持时，正以等空自解脱生缘次第双运法观想观音菩萨的档口，自身有挚爱的躯体忽然隐没，一变而为呈现光明身的观音菩萨，仿佛升到虚空当中。此时我开始依靠自证光明境界向下方观望，结果一下就看到了恶趣众生正感受不可思议之种种痛苦。复活地狱遍满于如四大洲一般的大地之上，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地方都被裸体男女所充斥，每个男女身边都围绕着可怕的狱卒，狱卒们长着各种飞禽走兽及家畜的头颅，手中上持有多种兵器，他们不停宰割并吞食着身旁的这些男女众生，每每切割完后以业力所感，这些人的躯体又再度复合，于是便又开始蒙受永无止境的酷刑。业力未尽之前，此等众生永无安息之可能，他们将一再被杀，一再被吃，又一再复活，一再长出新肉。尤其是那些做血肉供养以及食肉者，因其过患所致，彼等不断发出痛苦之哀嚎，我因自陷迷乱，故能观见他众之迷乱相。当时我不由暗自思忖，此等痛苦该如何消除。正思索之际，前方虚空中忽传来观音菩萨的声音，奇哉，与我生生世世都有善缘的善男子，具有精进力及智慧的善男子，请谛听，你对本尊升起次第之修法业已稳固，功德之枝叶亦已开始增长，但佛法之根本乃是大慈大悲心，而你却似乎恰恰乏少大慈大悲之意。如身具悲心，你又何敢但使众生血肉？食肉之过，我现在向你和盘托出。自己造孽自己承当，三世诸佛亦无法代替或使之断灭。食肉者均将远离诸功德，只具足一切过患。食肉能引生四百余种疾病缠身，八万魔众常相围绕，八万四千种烦恼横时现起， 除了凡与之结缘之众生均可得到超度之圣者，密宗个别行持特殊净行之行者，以药物制作大乘密宗圣物之人以外，任何人食肉都不会带来芝麻许之功德。食肉者烦恼增盛，毫无利他之慈悲心，当然不可能轻易成熟菩提果位。经常吃肉之躯体不会接近智慧本尊，因之亦不可能得到加持与成就以及缘起事业。吃肉之躯体更不会生出利他之行，食肉之果报必至食肉之人转生地狱，或成为各种飞禽、豺狼、罗刹等类众生。如是食肉必将感至无量无边之痛苦。如能断肉，则可远离一切过患，诸非人亦会对其恭敬顶礼，而众生则会将其视为清净之天人。十方诸佛菩萨、上师、本尊皆云聚其前，菩萨、永父、永母更是团团围绕。戒肉者之菩提心自然而然便不断增上，并迅速获取菩提果，不可思议之种种功德伴随断肉即如是生出。待观音菩萨言毕，眼前之一切景象顷刻皆变为自现光明，我也好似从光明梦境中苏醒过来一样。此时之身心顿感痛苦不适，恰似刚服过毒药一般，难忍之恐怖油然而起，心不禁颤抖，惶恐起来。想到刚才目睹的复活地狱之惨痛景况，便无法施行自他相换之修法。心在苦恼悲泣的同时，眼里不觉流出眼泪来。就在此刻，难忍之大悲心不由得升腾而起，未能承受他人之苦痛，为天边无际之虚空中的一切众生都能清净食父母友情血肉所致的可怕罪过，我开始发出如下真实地之誓言：阿火，祈请十方诸佛菩萨垂念我，请关照我这个颠倒因果的儿子；祈请大恩传承上师垂念我，请关照我这个颠倒因果的儿子；祈请大悲观世音菩萨垂念我，请关照我这个颠倒因果的儿子。因无明愚痴所蔽，尽管口头上我一直说天边无际之众生皆为自己父母，但实际行持中却一面大吃父母血肉，一面高谈因果法门。以前不懂食肉有如此大之过失，并持三净肉乃佛陀开许之礼，而自认为食肉无甚过患。殊不知此戒条乃针对有能力超度一切与己有缘之众生，且其相续未被烦恼所染，竟如莲花一般之大德而言。对此类人来说，食肉或许属于甚深密法之行为，但对我说来，除去应具慈悲心、菩提心以及因果无期之外，再无更深之教言。是故为清净食父母血肉之过患，我发愿从今往后彻底净绝一切肉食，此誓言为生生世世都不会舍弃之承诺。即便已食用尽大地上一切众生之血肉，然其贪心却永无厌足之时，只会更加增上。若几日中未曾得着粒米滴水，便会觉得以前什么东西也未曾吃过，因此行者理应舍弃贪婪之食魔。贪执肉食之因从何而生？唯一之因便在于我执。其实即使偶一思维肉食，亦因恶心犯吐，因血肉乃与三十六种不净物密切相关，任何旁生均有阿赖耶识云聚习气所成之苦身，故吃肉永无解脱之时。佛陀以名言酒肉皆不清净，何人送酒肉与别人，根本不能称之为布施。因此何人食用此增上烦恼之食物，必将于千百万年中沦为恶鬼，终日不得饮食，徒受其苦。而人世间凉水都可被人尽情享用，除酒肉外，尚有不计其数之食物可供给饮食之用。若人无法满足其口腹之欲，还要恩将仇报食用父母血肉， 此理实在了无觅处。无量劫来，无边无际之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生身母亲，喝下的母乳其量可等同三界大海，故应诚心诚意祈请三宝为作证明，过去因无明习气遮盖，于不知忏悔、不知羞耻之心态中食用父母血肉，现诚恳依止四种对治力发怒忏悔，并发誓自此以后于心中不起稍许吃肉之念头，若饮血食肉，请三宝予以严厉惩罚。同时也祈请所有护法天众恒常关照我，若使母亲身肉，则三界中再无比我更严重之破誓言者，稍稍损害他众，佛即称之为破戒者，更何况与杀生无异之食肉。涅盘经、楞伽经等经典均云，何人食肉即等同杀生，况大小乘经典中皆以遮止肉食，对发菩提心者犹未开许。吾等本师释迦牟尼佛往昔因地为杀鸡猛兽食，即以遮止肉食，随顺世尊之后学者断肉食素，又何须多言？此规则乃佛陀教言，应藏诸大德亦同声相贺。如是食肉有无量过患，吾等均知与罪业不相混之法方为正法，故大众理应行持真正与教法相应之正法。了知食肉之过患后，想起血肉就似服用毒药一般，内心阵阵痛楚，愿以此发愿作为对自己之教言，故白马邓登于扎嘎寂静处造此文字，以此善根，愿能清净食用血肉所引发之罪业，并期盼能现见千佛尊严。下面让我们更进一步，从多种角度、多个层次对吃肉吃素的问题再做一番论述。当今时代，人们大多拼尽全力想延长自己的寿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过可惜的是，他们延年益寿、增进生命质量的方式方法却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大多数渴求身强体健的人士，往往选择杀生食肉以增强自身营养，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其实这完全是颠倒因果的错乱行为，是他们被愚痴与偏见彻底蒙蔽的表现。在《佛说业报差别经》中就指出了欲得长命报所必须行持的十种正因，其中在在处处都与杀生食肉以求长命的说法针锋相对。富有食业能令众生得长命报，何等为食业？一者自不杀生，二者劝他不杀，三者赞叹不杀，四者见他不杀心生欢喜，五者见彼杀者方便救免，六者见死不者安慰其心，七者见恐怖者失语无畏，八者见诸患苦起慈悯心，九者见诸急难起大悲心，十者以诸饮食惠施众生，以是食业得长命报。而《梵网经》中更是明确规定道，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我们不仅应从戒律的角度理解吃肉的过患，并为避免乃至消除因食肉导致的今生及来世之恶报而坚决戒杀断肉，更要以佛子的悲心，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更积极的态度，投身到关爱友情、救护父母众生的行动中来。这一点诚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中所言，宁当燃身破眼目，不忍行杀食众生，诸佛所说慈悲经，彼经中说行慈者，宁破骨髓出头脑，不忍啖肉食众生，如佛所说食肉者，此人行慈不满足，长寿短命多病身，迷惑生死不成佛。对佛经一知半解之人， 往往自以为在显密经典中对食肉过患的描述并不平凡，其措辞也绝非如描述别的非礼之事时那般严厉痛切，特别在密宗教义中更是对吃肉与否的问题轻描淡写。其实这些理解纯粹是未深入经藏的表现，因显密经论中有数不清的文字都在阐述佛教对这一问题的究竟立场与看法，那就是必须彻底完全的净肉。在所有的佛教经典中，视肉如命之徒都找不到佛陀对食肉饮血片言之语的赞叹之处，相反大量的校正理证都表明佛弟子遮止肉食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对这一问题，《大佛顶首楞严经》中有异常明确的说明：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魔道。此经中还具体指出了这些不断杀而修禅定，兼具所谓多智者的悲惨结局，上品者不过成为大力鬼，中品者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至于下品者则会堕落为地形罗刹等。这些鬼神个个都拥有自己的徒众，他们竟恬不知耻地自诩说自己已修成了无上道。于佛灭度之后末法时代，这样的鬼神会大量应试，且疯狂叫嚣说食肉可治菩提正道。在描绘出了末法时代群魔乱舞正邪颠倒的可悲景象后，世尊又在此经中宣示了关于当初开始食用某些肉类的真正秘意：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汝婆罗门地多争师，加以砂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世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四三摩地皆大罗刹，报中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末了世尊又以譬喻说明道：如果不能断杀，则修禅定者就像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塞住一样，他们高声大叫，以为别人全都听不到，这不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又是什么？这不是欲盖弥彰又是什么？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其路行，不踏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实？又如《指蛮经》卷四所言：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因如来藏故诸佛不食肉也。佛言：如是，一切众生无始生死，生生轮转，无非父母兄弟姊妹，犹如继而变异无常，自肉他肉则是一肉，是故诸佛悉不食肉。复次文殊师利，一切众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诸佛悉不食肉。以上按藏传佛教的观点宣说了修行人不应食肉，应戒荤如素的道理。为加深读者对这些论述的印象，下面再集中引用藏地著名大成就者夏嘎措智让珠大悲书函中的相关教言文字，以其大众能更清楚地理解藏传佛教的素食观，从而在通达显密教义对此问题的阐述基础上依教奉行，以决绝的态度、坚定的志愿、彻底的行为，把食素这一大乘佛教徒所当为必为的生活准则落实到自己的日常修为中去，使所有众生都能感受到我们身上从里到外洋溢发散着的真正的慈悲心。下面从慈悲为怀的角度阐明了发了愿行菩提心，并欲通过应成显宗而净化相续， 进而修学金刚果成妙道的人，不应肆意享用父母友情血肉的原因。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引用一切众生之护主本师佛陀的至理名言云：久远劫来，汝未生未去未死之处，我未曾见过；久远劫来，未曾做过汝生身父母、兄弟姐妹、阿舍离、堪布、上师之众生，我难以见也。大班智达全知罗桑丘吉加村在他所著的《道次第乐道论》中亦云：从未转生过之众生，身体了无觅处；转生过之众生，身体不可胜数；未曾做过自己母亲之众生，难以寻觅；做过母亲之众生，不计其数。而至弟子书也说：吾有未从其父孕育而生之众生，尤其是在转生为人时，无一众生未当过自己的母亲；做过母亲的众生，实乃数不胜数。此种情况正如《乐道论》所云：每位众生在转为人身时，未做过自己母亲的一个也没有；做过母亲之众生，则不计其数。且彼等仍将继续做自己之生身母亲。至弟子书中又云：土粉团成早完数可计，作为母亲边际不可尽。每一位友情在做母亲时，都像现世的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自己，使自己免遭无量无边之损害。正像《乐道论》中所说，最初怀孕时慈爱孕育，当婴儿咕咕坠地时，则将之放在柔软的垫子上，爱如掌上明珠，并以自己的体温来温暖爱护。平日总是面带微笑，以喜爱的目光注视婴儿，用嘴来吮去婴儿的鼻涕，用手来擦拭屎尿。母亲宁愿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也不忍心让孩子感受微不足道的病痛。父母不顾造作罪业，他们宁愿受尽折磨，忍受恶语，甚至不惜性命，也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食物财产，满怀慈爱，心甘情愿，毫不保留地给予儿女。他们总是竭尽全力给子女带来利益与快乐，使子女免遭无量的危害与痛苦。因此说，父母实在是恩重如山。